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武安爱心妈妈事件，李丽娟的双重面孔。2018年5月4日，湖北武安爱心村被取缔，村长李丽娟被刑拘。自那时起，永远穿着一身黑棉袄，梳着简单的马尾辫，面相苍老却苦中带笑的爱心妈妈便与威震当地的泼皮四侠子日渐混淆。他被镶嵌进这个矿产小城产业转型的沉浮之中，形象破碎之际，爱心与私欲的冲突凸显出来。爱心村灰飞烟灭，我们就要没家了。4月28日在学校上课的豆豆收到李丽娟的信息，20年来他头一次感到养母如此焦虑。他的家在河北武安市西三环路东的一座废矿井边，顺着公路岔口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牌子下去，围墙在山坳中包住一个50亩大的院子，院中锈迹斑斑的井架上绑着国旗，下边有一座2层的水泥房和几间铝制板材搭起的屋子，上百个与他一样被李丽娟收养的孤残儿童生活在这里。自小被李丽娟带在身边的豆豆赶到养母身前，见她日渐沧桑，四月以来李丽娟便麻烦不断。爱心村所在的上泉村处在武安市智能装备基础建产业基地的建设范围内。当地媒体报道，这个项目是武安从传统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头号工程，自上而下全速推进。四月初时，李丽娟带着孩子看病回到爱心村，看到施工队在附近挖土架设供电设备，她认为自己的矿产开采权被侵犯，与家人和孩子一起同施工队发生冲突，爱心村的司机后被行政拘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22日他突然接到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的告知书，称因连续3年未参加年检，拟做出撤销爱心村行政许可证书的决定，并在5月4日的听证会后宣布，如果撤销证书，爱心村将被取缔。在李丽娟看来，那意味着孩子们的户口将没有着落，看病上学就业都难以解决，这是李丽娟最担心的事。2013年以前我都按时年检，那年主管领导告诉我以后便民简化程序就不用年检了。李丽娟曾向媒体表示，随后2年里她都问过年检的事，均被告知简化了。今年3月30日行政审批局给爱心村又换发了新的登记证书，那时也没说年检，怎么一个月后却突然因年检直接撤销证书？五一期间他匆忙寻找律师准备辩词。5月4日上午的听证会，李丽娟在北京没有出席，十几个成年的养子回到武安等在办公室外，他收养的四女儿李丹作为爱心村委托代理人和殷清丽律师进入会场。殷律师告诉本刊，他向行政审批局提出质疑，民政人员告知李丽娟程序简化的事实，有证人和录音证据，连续2年未年检的理由在法律中找不到对应条款。因爱心村中有118名孤残儿童，有些急需手术，取缔爱心村将损害公共利益等，我们希望爱心村按要求整改即可。但一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结束时，撤销登记证书的决定被果断宣布。下午1点半，前一日已组织好的十几辆大巴车拉着上百名公安来到爱心村，民政部门的人员进驻，在场的74名儿童被安置到乡镇卫生院和寄宿学校里，遣散护工、厨师和管理人员被悉数带走。4日后，送往乡镇卫生院的儿童被接到武安市内的社会福利院，由40名护工、4名幼儿教师和2名心理咨询师看护。然而，李丽娟的事远未告一段落，在她身上，一个行政事件几乎同时就转化为刑事案件。听证会前一天，李丽娟乘车往武安赶，开到保定时她又返回了北京。她曾向外界解释，她因有顾虑，且第二天一个孩子要在北京接受疝气手术，她得陪在身边。母亲一直在北京看病，李丹的说法有所出入，而她对媒体表示，听证会结束后她致电李丽娟告知情况，却发现电话不通，仍在北京上学的妹妹去宾馆找，也不见人。 直到报警后才得知李丽娟下午被刑侦队带走了，顾虑还是应验了。第二天，李丽娟的孩子们获知李丽娟因涉嫌敲诈勒索、扰乱社会秩序，已在当日凌晨从北京押至邯郸第三看守所被刑事拘留。武安官方通报上显示，据当地公安部门初步查明，李丽娟有多处房产，名下各类存折45个，存款加现金2100多万元，美金50000余元。她曾屡屡带着爱心村的孩子闹事，住处被查获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和单位公章8枚，已认定其中3枚系伪造。这位被河北媒体发掘出来，在全国各个媒体上活跃了10余年的爱心妈妈，转眼成为把孤儿当作敲门砖、挡箭牌的恶人。上泉村的村民没有对这种转变感到惊讶，李丽娟的另一面终于被揭开，只是连他们也心生疑虑，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又为什么要取缔爱心村，再把李丽娟抓起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眼前的事实，爱心村外堆着建筑废料，大门紧闭，只有一个当地村民看守院内的猪和鸡鸭。从山坡往院中望去，猪在呼呼大睡，而井架西侧被围起来的大坑里，成群的鸡鸭在垃圾上踱步，俨然一座废墟。在村民看来，盘踞于此20年的李丽娟终于不会再回来了。为铁矿而来的女人，爱心村内井架上的国旗并不孤单，从西三环公路上放眼望去，起伏的山坡间满是国旗，每面旗子下都有一个废弃的矿井。武安以铁矿出名，上泉村更因上泉矿得名。20多年前，正是那些矿井红火的时候。1998年，李丽娟从武安市来到这里。李丽娟在社会上出名比爱心妈妈要早许多，她本名李艳霞，家中排行老四，人送外号四霞子。她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老中医，而她却以赖皮闻名。时年33岁的她经山西的工头介绍，找到上泉村的村民张春和入股采矿生意，后来成为爱心村的矿区正是张春和从大队承包的。他当时资金不够，希望李丽娟出资2万元一同开采。张春和第一印象中的李丽娟和他现在的形象反差很大，剃着板寸头，穿着亮片裙子，那时他连2万都掏不出，后来也没向他要。张春和颓唐地卧在自家客厅的沙发里，脸上的黑斑令他更加阴郁。他向本刊回忆起他的绯闻女友，他的发妻抱着孙女在一边旁听，不时插上几句，张春和就陷入沉默。我负责开采，他负责把矿卖出去，管着钱。自打他来，张春和便常年住在矿上，他的父母被接到武安市里，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守村中。李丽娟来后不久，张春和方从武安市的朋友口中得知四霞子的名号，但为时已晚。张春和说，2001年办理采矿证时，证上只有李丽娟的名字。当我问他为何做出这个有悖常理的决定，他连连叹气，欲言又止，只说李丽娟嘴甜，软磨硬泡下他不得已为之。而他的妻子抹着眼泪向我回忆自己当年的情况，令人一窥当时他们的家庭关系。李丽娟拍着自己的肚子跟我家公婆和我说，她怀了她的孩子，孤立我，逼我和她离婚。妻子说话时，张川和铁青着脸，最后干脆离开了客厅。木已成舟，怀孩子是鬼话，但男女朋友的名声是落下了。张川和在回答时告诉我，2004年他与妻子离了婚，就在那年年底，采矿证到期，采矿也停了，他只和李丽娟的姐夫在矿上看着设备。他告诉我补办了采矿证，但过了半年还不开工，我就知道他没有补。那个矿之后就再没开采过了。2年后，张川和彻底失去了铁矿的控制权。他事后回忆，虽然李丽娟对他始终好言好语，但他早想独吞矿井。下半年的一天，矿上突然出现一个1米8多、膀大腰圆的陕西人，李丽娟的又一位男友徐老大。他也做过劳改犯，是跟人抢矿的狠角色，一见我就打。张川和指着自己几乎谢顶的头，展示被酒瓶子砸的伤疤。他被打下矿去找妻子复合，靠阿 Q 精神咽下这口气，再没到过矿上。我也是暴脾气，四匣子本想我和徐老大杀个你死我活，甭管谁赢他都不亏， 但他没想到我退出了。他们都说我引狼入室，我无可辩驳，至今抬不起头来。张川河被打出矿后，自匣子的淫威波及到村民身上。村民认为地下的探矿权与地表上的活动互不相干，何况是自己从大队那里承包下来的。村民在自己的地上种地捡矿时，却屡屡遭到李丽娟和徐老大的阻挠。我在上泉村寻访时，受害者想暗地里的网彼此推荐。那个矿周围有我从村里承包的地，我的两个孩子骑着两辆摩托车去地里捡矿时，想挣点零花钱，不但一袋子矿石被徐老大扣下，连摩托车也被扣了。王霞是其中一位，不担心李丽娟会东山再起找他算账，敢于向外界控诉自己遭遇的村民。我向四匣子要，他却说要和大队打官司。我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和他讲也无济于事。不过他在上泉村如鱼得水时，他的另一面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就在李丽娟把张川河赶跑的同年，李丽娟收养16名孤残儿童的事迹被河北媒体发掘出来，年底她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自此以后，爱心妈妈与四匣子越来越紧密地裹挟在一起。